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力藏本来护足龙清八气行无垢光尊常无我，多爱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在一起一起来学习，再一次来学习一下这个华智穆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那么这个引导文呢，它主要是引导这个我们的心去向于这个正法。那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个正法的话，通过这个引导文的这个引导逐渐就可以相应于正法，法可以入于心，心融于法，就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修行者。所以这里面的引导呢，包含了怎么样在听法之前的发心，听法的时候的这些行为，然后呢还有就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心升起这个出离心，成为一个真实的这个佛弟子。然后呢再引导我们的心呢升起这样一种解脱的意愿，然后呢这个引导我们的心呢如理如法的一直上师善知识。然后呢引导我们的心呢升起真实的皈依，发起真实的菩提心，引导我们的心远离一切罪业，引导我们的心累积就无上的资粮，然后引导我们的心呢和上师相应，引导我们的心就说是通过破瓦的方式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全都是引导，那么这是实修的一些这个引导文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呢包含了很多修行者必须的一些这个作意和必须的一些修行的方法所以说如果要真实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的话，那么应该认认真真的学习这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呢是在第一部分是闻法方式闻法方式呢也有这个闻法前面的这种发心还有它的行为。发心呢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类似于显宗的共同的发心。那么这个呢就是要这个主要是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意愿，所以我们在听法之前呢应该要发起菩提心。所以说呢法融一宝大人上师以前在讲法的时候也曾经提到，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听法之前呢上等者在出门的时候他就要这个发心今天我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呢要开始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来听法这个上根者。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中根者，当然以前呢在寺院呢复训在这个讲法之前呢他会吹法螺，吹法螺在听到这个海螺的声音的时候呢要发心因为这个海螺嘛他就是这个说明就是说传法之前呢他一种信号，所以说听到法螺的声音的时候呢应该要发菩提。那下等者呢是在这个法师在提醒的时候，比如说前面我们讲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下等者呢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醒自己要发起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前面我们讲要发起这个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听法这个方面他的心态就非常的正确这个方面是显宗的发心。然后呢这个密乘的发心呢就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这个密乘的发心呢其实呢它是相应于这个究竟的实相，它是一种智慧来了知一些万法本性清净的一种意乐。所以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前面讲过的讲法者要观想为这个莲生大士，听法者我们呢就说是这个观想为这个莲师的这些最殊胜的大弟子都是证悟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呢无论如何全都是这个大乘法，然后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地方呢也是清净的刹土，时间呢也是永远不间断的常有相续轮，这个呢就前面我们就学习过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学习为什么说这些都是清净的，为什么要这样观想这个原因呢就是简略的宣说。为什么是简略宣说呢？因为此处呢就是大圆满前行毕竟呢它还是就说是这个针对于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我们修行的时候内心当中必须要具足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所以它是一种共同的前行，共同的加行。所以说这些很广大的一些密乘的为什么一些万法是清净的，一切的世界是清净的，一切友情都是清净的，所有的一切清净的这样一种思想其实在这里面没有广说也不是广说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广这个里面要广说的话其实都是在这个比如说光明藏论 还有像其他的这样一种密层的这些这个这个教研当中呢，就讲的非常多，尤其是全真波罗切在光明藏论当中讲到了很多很多万法清净的一些这个根据，还有一些道理推理校正理证等等非常多。所以说以后呢，学完前行进入这个密法班的时候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深化学习。这个方面是简单的做一些介绍，但是简单做一些介绍呢，也相应的要讲一些这方面的道理。如果完全不讲的话，我们也大概不知道为什么是清净的呢。讲的太多呢，可能也不太合适。所以当然上是在这个讲解当中呢，也是提到了一些里面的理念，但是很详尽的抉择呢，是一带而过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为什么这些清净的一些道理。虽然前面有五种清净啊，五圆满，但是止住呢主要是以两种，一个是这个上师为什么传法者为什么是清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听法者为什么是清净的，然后这两个呢就抉择了一下，其他的就可以类推了，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这样讲，我们务必明确的是，之所以这样观想，是因为这些原本就是这般清净的，而并不是本不清净而观成清净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面讲到了这个一切的观清净，比如现在我们在这个讲法听法的地方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清净的刹土，然后这些呢都是这个清净的，讲法者也是清净的，听法者也是清净的，所有都是清净的，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是清净的？这里面的清净呢，并不是说观想我们很干净哦，这个房子打扫的特别干净，或者是房子很高档，或者说我们穿的很光鲜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今天早上洗了脸了，洗了澡，这个好像是很清净，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这个清净呢，它是相应于实相的啊，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它都是这个清净的。整个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它其实呢，从某个层上来讲啊，就一般的层上意义上来讲，它都是叫做不净的刹土。叫秽土，叫不净的刹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身体都是血肉之躯，我们的这些思想呢，都是一些这个相应于我执的分别念，还有这些的这样一种世界呢，也是充满了土石啊，充满了这些雾霾啊，充满了一些很不干净的东西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表象，那么就是说这些表象之下的实相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究竟的层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按照这个佛，按照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智慧的观察的这个他这个案例，然后按照很多教研的这样案例呢，其实呢一切不清净法的本质啊，完全都是清净的。相应这个清净就是相应于佛的所见，佛的智慧是最清净，佛陀的这样一种安住在最清净的刹土。所以说其实这一切的正在显现不净的当下，这一切都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要认知这个清净的这个状况。当我们认知，当我们在想这一切的清净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已经转变成了清净的作意了，是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当我们认为外面是不净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们前面讲啊，心和它的外境之间呢，就有一种联系啊，是一种很微妙的联系。当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不干净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心也处在这个法不干净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清净的。当我们观想哦，这一切的刹土都是清净的。啊，这个一切的友情都是清净的，这些语言都是清净的，声音都是清净的。当我们认知一切都是清净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已经相应于这个所谓的清净的境，我们的心也安住在一个清净的状态当中。这种叫做一种清净的意乐啊，清净的意乐。所以说就是说，心和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啊，平常我们就是讲对治烦恼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对治这个贪欲心，我们就观想这个对境不净。当我们就观想对境不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它就圆这个不净的状态。不净的状态，不净的这样对境圆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贪欲心它就会遏制住。那么如果我们声称的时候呢，我们要观乐意的境这个其实是我的对我有恩的人，或者怎么他是不注意的，他不是不故意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把对境观为慈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已经放下了，我们的嗔恨心当时已经化解掉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心和境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系啊，有特佛法的很多佛法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式，它都是这样去转变我们的心的。所以当我们现在观想一切都是清净的时候，当我们在想这一切的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也跟随这个所想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心呢逐渐安住在清净的意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其实我们观想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的心现在它也是安住在清净的智慧。所以说就是说在现象当中，我们的心是起心动念的这个具有无明的这样一种分别念，但是呢这个正在起心动念的分别念，它自己的本性，它究竟的实相，它的这个究竟的层面，它其实呢也是这个佛的智慧。当我们就是说以无明覆盖的时候，它是心，那么当把无明去掉之后呢，它就是佛智，是这样的一种自性。所以说我们要相应于这一切来进行观想来注意，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清净观 啊，就前面的这种历程的发心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到这些内容，那么务必明确是说，务必明确的是，之所以这样观想，有些人认为呢，哦，这样我们这样观想，其实呢就是一种佛法当中的一种要求而已啊，它只是一个要求让我们这样观，其实本质呢还是很肮脏的。你看，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的身体去解剖之后呢，它就是里面很脏很脏的，是这样的。当我们就是说，走到外面的时候，一切都是说这个天空也不好，然后这样一种这个外面的环境也是土石啊，等等等等。相当我们觉得，其实呢，我们把它观为清净，只是一个要求，啊，就是说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清净。那么这种观念就错误了，啊，这种观念就错误了。这种观念是因为我们自己还啊真实的就是说安住在凡夫人的一种这个思维的层面上面。那么就凡夫人的思维，他没有办法见到这个万法的真如，没有办法见到万法的真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上一堂课我们也是分析过，就是这个好的眼睛和这个不好的眼睛，他们二者所看的就不一样。那如果眼根很清净很好，他看到的就是说，哦，就很远的地方能看得清楚，然后他所看到的就可以作为标准，可以作为正量。而眼睛有毛病的人呢，他又要不然有些时候呢就是属于这种这个胆病啊，有胆病的时候他眼睛就看到什么都是黄的，是这样的。或者他眼睛很差，近视眼的话，他也看到东西是模糊的。所以这些就说是不能作为正量。凡夫人他就说是看到所谓的一切是不清净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眼根不好啊，就是说对应眼根不好的这个比喻。佛菩萨呢，他就说是这个看到一切清净的，就对应是什么眼睛好的人，他眼睛好的人他看到的可能更清楚更准确，是这样。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可以对照，虽然我们凡夫人认为现在我限量见到，我亲自见到这些是不清净的，所以说你再这个怎么给我讲道理，就是没办法，就说是怎么样说服我。其实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所见，有些时候我们说眼见为实，其实真正所眼见的这些呢，就是它只能说是这个某一个层次上面很局限的这个所谓的真实。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不是事实本身，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会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的影响，虽然别人做了这个事情，我看到了做这个事情，那是不是真实的呢？如果我们当时在这个看这个别人做这个事情了，如果本身我们有成见，对这个人有成见，我们就会认为他在做这个很坏的事情，他在伤害我，其实本质上他在帮助我，这个事情都是非常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就很多很多都不清净，不清净的这些呢，虽然说是亲眼所见，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些万法的真实的实相。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说是，如果只是从世俗的层面来看的话，当然我们就要说这一切都是这些都是不清净的，这一切的世界都是不清净，都需要处理的。但是如果从究竟的层面上看的话，这个所谓的需要处理的这个不清净的对境，本质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此处呢，它这个层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历程的发现，它的层次已经属于是所有的教法当中的最高层次，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不要不能够完全的以现在的我们的这些思想现在我们所接受的知识来看这个密乘的教言。这个密乘的教言其实讲到很究竟很了义的层面。所以说就是说是暂时我们没办法这个接受呢，我们也发愿以后一定要通达这样一切万法真实清净的这样执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因为这些原本就是这样清净的，而并不是不清净而观成清净。那么就如果是不清净而观为清净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就在一个很污秽的这样一种粪桶，外面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附上一些很清净的包装一样我们外表看起来很好看很光鲜，那其实呢就里面是肮污秽不堪，是不是我们这样去这个是这样观想呢？其实呢并不是这样观想，历程当中的这个观想的层次，它一定是相应于这个究竟实相的是这样。所以说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法，从二转法轮的这个教义的思想的精神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其实二转法轮它所抉择的就是一切我们凡夫人的一些这个能见和所见，我们的八识和八识的对境，所有的法在二转法轮当中完全抉择为大空性大离系。就是说大空性大离系呢，就是说这一切法抉择的时候，首先说这一切万法它是这个现而无自性这些万法都是现而无自性的，就是说这些都是这个虽然是显现，但是它的本性是空的，本性呢是无有自性可得，它是第一步是这样抉择。那么就是说是当我们抉择完之后呢，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而无自性，它这个现象是假的，既然这个现象是假的，其实就说明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假的假立的法，假立的法其实从旧经济上来讲就是不存在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显现的法抉择为空， 再把这个空呢也这个抉择为这样一种这个把空也抉择为空。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显现和所谓的空呢都是离系的。这段都是离系的，在这个大空性当中，真正的这个离系的空性当中，有没有这些法的显现呢？在这些法的显现在就近的空性当中的时候，它是完全丝毫不存在的。不单单是说不存在这些不清净法的显现，就连这个不清净法的名称丝毫也不得。丝毫也得不到。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些哦，我现量看到的真实的这个不清净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在空性在二段法轮当中已经抉择为离系了。就是说它一切的法在这个究竟的实相当，它从空性的这个层面呢、啊、从离系的这个层面来讲，不单单是说不净的显现，而且连这个不净显现的名称都丝毫没有，一点都得不到。是这样，所以说他一点都得不到，哪里还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呢？所以说就是不单单所看的法是真实的，在二转法轮当中，在般若体系当中，就是我们能见的眼根它也是空性的，而且呢就能分别的这个眼识啊，它也是空性的。所以说能见和所见一切万法它是无所缘无所得的自性。所以说我们说二转法轮来抉择的时候、哦、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然后二转法轮抉择完大空性之后啊，然后三转法轮当中就抉择这个啊，就是远离一切分别念的如来藏啊，这个如来藏就说是和大空性双运的这个就近的啊，这个佛智显现或者我们本性一切有情啊，本性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性呢，在里面就可以抉择很清楚，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这方面看的时候呢，一切万啊，就是说不清净的这个法本身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为了打破我们所谓的哦，此时我们要观想的时候，就是说在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不清净的法的外面包装了一层清净的这样一种皮，好像是把一个清净的皮蒙在这个很不清净的这个法上面，哎，我们要观它，把这些法都观为清净，它其实是本来是不清净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想，必须要这样观，那怎么办呢？它这个不清净的法就实有存在的，要观清净，那只有在这个不清净的外面给它包装一下了，是这样的。所以是不是这样包装呢？我们说不是这样包装。为什么不是这样包装？因为在二转法轮当中就已经把这个不清净的法完全抉择为空性了，究竟来讲它根本就完全不存在。它既然不存在，我们就包装它干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包装它？不需要包装，只不过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法它本身是离系的，我们认为有一个包装，我们认为它本身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啊，既然要观清净，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去把它观清净，把它包装一下，但其实根本不是。所以说二转法呢，为什么佛先讲二转？二转法呢，就是觉着万法空性，这一切万法的这个这一切所谓不清净的法，就是我们前面我们讲八识和八识的对境，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乃至于我们的意识所分别的这一切的一切，在空性当中完全一丝一毫都不存在，都没有，没有什么可包装，它的本性就是空性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空性的第一步就是这个无啊，就是无自性，就是无实有。空性的第二步就是离系啊，远离一切所有的系论，所以连名称都不存在的这种系论，他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些，为什么我们再提到，如果我们要学密乘，真正要学密乘的话，他一定要对于这个啊，就是说二转法轮的般若空性呢，一定要有所了知。这个方面如果不了知的话，对于这个密乘的观本尊啊，或者观清净啊，他可能一定会认为这个是在一个血肉之躯上面怎么样去强制性的把它观成一个清净的东西，绝对不是这么回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深入理解密乘的这些很深邃的思想的话，必须要二转法轮的空性、三转法轮的如来藏，这首先有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观想，那就非常非常自然。因为以前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修仪轨的时候，首先啊，开始观想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其实这些万法空性的，就是把我们这些庸俗的东西要空掉，啊，一切万庸俗的东西没有了，然后在这个大空性当中去观想这个清净的本尊的出现啊，这些，那就是说是个水到渠成，非常非常自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并不是本不清净。为什么不是本不清净？因为这个所谓的本不清净的东西，在二转法轮当中，在实相当中它是没有的。它是完全不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话，我们就不用再说本不清净观成清净了。它本来不存在不清净的法。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和这个大空性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光明如来藏本质圆成，它就是个大无为法本来存在。在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就能够如实的观想。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切万法本来就是清净，二转法轮讲到的空性，三转法轮讲到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本具如来藏其实在众生位的时候它叫如来藏，在这个机位的时候就是在众生位的时候它叫如来藏，然后在佛位的时候叫如来。其实如来藏和如来它从这个就近的 他的这个功德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为什么叫众生为叫如来藏呢？所以如来藏他就说是他还有所隐藏，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有这个佛功德，但是还有课程把它覆盖了，没有显现出来，没有显现出来。有些时候解释这个藏呢，解释成藏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如来的本性他被覆盖了，藏起来了，他也就这样解释了。藏呢，当然我们就说众生他本来具有这个如来的宝藏，如来的功德法他就像宝藏一样存在着，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众生为叫如来藏，佛为叫如来。他清净的课程之后就叫如来了，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佛为的如来，他是不是就是说先没有后有的呢？不是，他就是他讲如来藏的这个原因，他就是说明佛为的功德在众生位早就已经有了，他是永远啊、就是说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没有就显发出来而已。所以说我们就说明啊，这个所谓的如来的这个清净，前面我们说了，一切都是清净的，都是以佛的限量，以佛的境界量作为标准来衡量，说这一切其实并不是不清净而观为清净，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清净，就是当佛成佛之后就发现了这一切都是清净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众生正在轮回的时候，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肮脏污秽的血肉之躯这个本质里面，它都具有佛功德，都具有佛功德。所以说都具有佛功德，我们就相应这个佛功德的观想，那就是这样的啊，等我们就相应我们本具的佛功德，我就是佛，然后我就是一切都是清净的，那就是的确如此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首先讲到的本不清净啊，这个所谓的不清净是不存在的，然后本来清净这个是存在的，在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的思想当中，其实已经讲到了，当然空性是讲已经二转法轮当中已经讲圆满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佛这个位啊，就众生本是佛这个位置呢，在三转法轮当中讲如来藏的时候呢，讲了一部分。啊，讲了一部分，但是还不那么直接，不是那么广大的进行抉择。密乘当中呢，就非常直接，非常广大，这个方面有一点差别而已，是这样。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并不是本不清净而观为清净，这个方面我们是一定是要理解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上师为例，那么啊，前面讲到的五种圆满，五种清净，但是此处呢，我们就首先以上师为例。那为什么讲法者上师他是几个清净的？那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讲了这个，因为上师呢，他是三世佛啊，他的本体或者就是三宝的总集，他是三根本的总集，他是就是说三身的总集，他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过去未来现在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体性啊，是这样。所以说呢，上师是清净的。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人讲上师清净的时候，不单单是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要这样观想，其实平时我们在对自己的上师去就说是认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平时我们总是说哦，上师是三宝总集，为什么上师三宝总集啊？就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就大概讲一讲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上师是三根本的总集？为什么上师是三身的总集？在这里面呢就有所体现。当然我们不可能讲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广，但是这个理念呢，就大概的理念我们可以在这儿啊，就是了解一些啊，就是知道一点。那么上师本是三世诸佛，就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这个本体啊。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上师显现上面是一个血肉之躯，好像是一个凡夫的三世。那么就是说其实呢，他是三世诸佛的本体。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上师呢，他是这个三宝的总集。三宝的总集呢，第一个就是身为身为身的本体，语为妙法的本性，意即佛的本体，可见上师是三宝的总集。首先讲呢，上师是三宝的总集。那么就上师的身体啊，是这个身众啊，上师的身体呢是身宝啊，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上师的身体是身宝呢，这个方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这个理解。第一个呢，就是说上师很多上师的上师时，他是显现为出家的形象。所以说出家嘛，平常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嘛，就出家人他可能是一个僧人，说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但上次在讲义当中来讲呢，就说是这个上师呢，他是手持清净的戒律，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身宝的自信。但是呢，这个上师呢，他不确定是出家的。那么上师呢，也有很多在家形象的啊，这个有很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在家形象，他不显现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身装打扮的，他也不显现手持这个出家的戒律的，那么这样怎么观想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上师他是这个身宝的自信，其实在宝性论当中，他也是就是说现前的法宝的，已经现前法宝的这个叫做身，真正在宝性论当中的这个身宝的定义啊，他是一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称之为身宝。因为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平常我们说皈依三宝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不太理解， 他就认为这个僧宝呢，就是这些就是说寺院里面的这个僧人，寺院里面的僧人呢，是不是这个僧宝？那么一个人不能叫僧宝，实际上他如果是四个以上的僧团，他可以叫僧宝。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僧宝，但是真实能按照宝训论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地以上的菩萨，一个人啊，一个菩萨他就可以叫僧宝。他就可以叫僧宝了，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僧宝，他内心当中要具有部分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他对于这个法宝，他是有现证的啊。他法宝他在相续当中已经现证的，这个方面叫僧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僧宝其实就是圣僧呢，他就说是修行的时候以现证空性、现证法性的，这方面叫这个僧宝。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所谓有些地方讲二宝居士，他说我们只皈依佛宝，只皈依法宝，不皈依僧宝，他其实是对于这个僧宝的定义不理解啊，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僧宝就是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哦，他认为哦，这个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可能是生不起信心，我就不皈依僧宝了。其实真正如果学习过宝训论的话，就知道真正的僧宝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才叫僧宝呢。那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根据说我只皈依二宝啊，不皈依三宝呢？其实即便是说这个寺院里的僧人，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当然也是我们要皈依的。但是呢，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僧宝和寺院里的这些出家人，即便他如果他是凡夫的话，其实呢就是皈不皈依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就真实的宝训论当中讲的僧宝，他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圣者，他叫僧宝，对，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僧宝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皈依三宝呢，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的。因为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他就是这个这个僧宝嘛，他就说是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僧宝或者从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直接理解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出家人，他有戒律，然后怎么样，或者就是说他是一个圣僧，他是一个证悟法性的，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还有一种理解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僧宝呢，他就说一种引导者他就说是一个助伴在我们修行的是一个助伴。当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就是说佛是导师，法是道，然后呢这个僧呢这个僧众呢，它是我们的这个修法的这个伴侣，修法的助伴。所以他是我们修法的助伴的话，那么我们一指上师，他就是我们修法的助伴，他就有一个修法助伴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身份，这个意义呢就体现的比较明显，是这样。那么我们经常依止上师我们有什么问题依止他，然后就问他，或者他给你加持或者他给你讲法，他其实我们修道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我们的一种这个助伴帮助我们那个修行上面能够增上增上我们的修行或者怎么样，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助伴。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皈依身上师呢，身体呢是身宝的自信。然后呢，语为妙法的本性。那么上师的语言所说的话呢，其实就是妙法就是殊胜的妙法。妙法呢，就是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的一种取舍之道。所以说，就是它是个很殊胜的妙法。上师的语言呢，就是殊胜的妙法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依止上师的语言去做依教奉行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呢，就逐渐逐渐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受益。所以说上师的这个语言，它就是属于一种妙法的本体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妙法的自信。那么从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真实的理解。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妙法它就是道嘛就是说我们皈依法，法是什么呢？法就是修行的道。所以说呢，上师的语言就是我们修行的道，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以什么为道呢？其实就是以妙法为道。就是说这个佛陀给我们讲的法，或者上师的语言，我们一直上师在上师面前听法上师说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这样的法其实就是我们要修行的时候的一直的道。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道，就没办法到达目的地。如果有了这个道，就可以到达目的。所以说这个道从哪里来？这个道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说佛经当中讲的这个取舍之道，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讲到的取舍之道。但是呢，这些佛经和这个论点的意义，如果没有上师善知识的开显的话，我们还是没办法了解其利益。那这到底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方面其实我们自己以前没有学习过佛法的话，我们对这个话的理解只能够按照我们所受的教育的这样一种这个曾经受过的教育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空，那么我们平时在读书的时候理解的空是什么含义，我们就是在受到这个受到了这些这个教育的影响的空是什么含义。当我们去看佛法的空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这个东西去解读这个空是不是这个空，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从三宝，那三宝是什么就说三宝就是日月星三宝就是就爸爸妈妈就是什么什么，这个是三宝吗？还有东北有三宝我们这个东北的三宝什么，这个就不是什么三宝。就是你平常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只有这些知识，你去解读佛经，你只有能按照你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解读，那这个东西你解读出来的东西，那离了本意十万八千里 啊，根本不可能，就是这个是佛经的密意，这个论点的密意。你说我看懂了，我就可以修行了，那你去修东北三宝嘛，你去修这些，修这样一种日月心嘛，这个根本不是三宝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里面的三宝啊，他就是他虽然佛经当中讲了，虽然是论点当中讲了，但是如果没有意识上师啊，没有给你开显的话，那也完全没有办法懂得它的含义啊。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师的语它就是妙法，它就是道。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语为妙法的本性，然后呢意即佛的本性，那么上师的心上师的意呢安住在佛的本体当中啊。像在那段上也讲了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佛呢它就有这个自性住和这样一种这个佛性嘛，我们就自性住的种性，还有就修增长的这个种性啊，这方面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就是一切众生呢它都是有自性住佛性，或者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两种佛的时候啊，一个是本来清净的佛，一个是这个离垢的佛。本来清净的佛就是说不管众生修行不修行啊，或者他就是在地狱当中也好，还是恶果当中也好，还是现在他正在谤佛也好，其实他的本性他是有佛性的，所以这个叫本来清净的佛。每一个众生都没有什么差别，连这个苍蝇也有佛性，连我们看到的很讨厌的蟑螂他也有佛性，蚊子啊，吸我们血的蚊子也有佛性，这条毒蛇也有佛性，每一个都有佛性。这个就是每一个众生只要有心识他就一定有佛性，所以这个叫本来清净的佛。还有一种佛呢就是说是离垢清净的佛。离垢清净，离垢清净是什么？就是说你本来清净的佛性上面很多垢染，让你变成了众生。你的垢染很重，你变成了你堕地狱了。你垢染很像那显现的旁生的垢染，你堕旁生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离垢清净的佛，就他修道之后呢，通过他的这个修行的力量，把这个垢染一分一分的去掉了，完全去掉完了之后，离垢清净，他完全现前了这个真正的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一样的一种佛功德，这个叫离垢清净。所以说呢，上师他是两种清净。为什么是两种清净呢？第一个呢，它本来清净的佛，它是拥有的。第二个方面呢，是离垢清净的这样一个佛，它也现前。但是呢，我们说讲是这样讲两种了，但其实只有一种，就是我们就是现前离垢的这个清净的佛和这样一种本来清净的佛，它其实就一个。只不过呢，它是在这个众生位和佛位，通过这两个这个层次来划分，哦，这个叫做本来清净，这个是众生为了本来清净的佛啊。然后呢，就是他修行把垢染清净掉之后呢，哦，这个叫做离垢清净的佛。其实这个离垢清净的佛就是众生以前内心当中那个本来清净，只不过呢现前了，只把它垢染没有了，现前了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上师他就说已经现前，通过修行了已经完全现前了这样一种离垢清净的佛性的缘故，因此说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意，就是这个佛的本性，或者安住在这个佛的体性当中，已经遍知一切，已经远离一切垢染，所以他的心呢就是佛宝。那么佛宝就是导师了。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导师呢？我们说佛，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呢皈依佛，佛是导师啊。为什么皈依导师？他因为他完全能够了知一切啊，能够作为我们的引导者啊，作为引导者，作为我们的引导者的这个侧面来讲，就是导师。所以说呢，就上师是引导者，上师就是按住佛的体型当中，上师就是引导者。他因为就是说，他是现前的佛性啊，完全现前的佛性，他才真实的可以引导。如果我们就是说是没有现前佛性，我们就可能引导不了啊，引导不了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开车的司机，你可以引导你的弟子，然后怎么样把车开好。那么如果你就说你是一个阿罗汉，你可以引导你弟子怎么样把阿罗汉当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就学习了一些经论，我们可以引导其他的这样的弟子呢，你能够把这个颂词解释好，你能够把这个论点学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呢就要引导众生成佛，他必须要就说什么，他必须要自己完全证悟的佛性。所以佛陀为什么是导师呢？他是三界导师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友情，要把众生引导成一个好的司机，他也可以做得到；要把众生引导成一个阿罗汉，他也做得到；要把众生引导成初地菩萨，他也做得到；要把众生引导成佛，他也做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才是真实的导师啊，究竟的导师，这个方面是非常稀有的。因此说呢，就是上师他已经现前了佛的本性，他所以说他就完全是导师。我们一直上师的，完全可以把我们安置在佛地的。所以说上师的意呢，就是佛的本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上师呢就是三宝的总集。然后呢，下面我们再看呢，再者，身为上师，语为本尊，意为空行。上师是三根本的总集，三宝三根本啊。平常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就是三宝三根本，这个就是说是在密乘当中很多经常出现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宝就是佛法身的，像在那这个三根本呢，就是上师、本尊和空行，这个叫三根本。三根本的话，就是身体呢，就是不是身体啊，就上师呢，它是这个加持的根本。就是我们要得到加持啊，它的根本就是上师，上师是加持的根本。然后呢，本尊是什么呢？就是悉地啊，悉地就是成就的意思啊，悉地就是梵语，梵语翻译过来就是成就。所以说，就是说本尊呢，就是成就的根本 啊，就要让赐给我们成就啊，赐给我们西地共同的西地共同的成就和不共的成就，这些到他的这个来源就是本尊，本尊赐予成就。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本尊是这个成就的根本。那空行呢是这个事业的根本。那如果你成就之后你要显现事业，或者不成就之前你要显现事业，这方面都是空行的赐予的。所以像这样的空行呢是事业的根本。为什么叫三根本呢？就是这样的，加持的根本、成就的根本和这个事业的根本，说这个方面成为三根本。那么就是说是修行者的，尤其密乘的行者，他就是说经常性都要修三根本的，就要修上师、上瑜伽啊，修本尊自己的这个本尊的心咒啊、仪轨啊，然后呢就是说修空行，还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也是三根本的总集。当然就是说讲的时候呢，他就修的时候啊，在这个佛法当中也是一样的，他要修的时候分开修。啊，修上师的修法、本尊的修法、空性修，但是呢，它的本体是一致的。就它的本体呢，既是上师，也是本尊，也是空性。上师、本尊、空性呢，其实都在上师的这样一个相续当中完全具备。所以说我们在修本尊的时候，也不要脱离啊。现在我开始修本尊了，我就把上师抛一边了，不观想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观本尊的时候，也知道这个就是它的本性啊，就是上师。修空性的时候，它本性就是上师。这方面的话，就是一个修行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一个窍诀，或者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基础的一种这个基础的一种观想的一种知识。那么就是说，身体呢，身为上师啊，这个方面就很明显了。就相当于他的身体呢，就是显现为就是我们上师，我们自己意识的这个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上师作为能够给我们讲法啊，或者给我们加持啊，有什么疑问呢，可以就是说解除疑难的啊，或者说就这个上师呢，就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就是给我们讲法，然后他的这个身体呢也是显现。啊，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说言传身教，或者说这样上师呢，就赐予加持啊。你自己呢，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哦，请上师给我加持加持，上师给我加持一下，摸个顶加持一下，或者有的时候呢，吹口气加持一下，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样，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上师给我加持一下，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加持的来源。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加持的话，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加持的话，必须呢，就是要对上师有信心。然后就是对上师有信心之后呢，真诚的祈祷上师，这个时候就能得到加持。如果对上师很恭敬啊，很有信心的话，那么就是说能够得到全分的加持、上等的加持。如果就是说信心中等的话，能得中等的加持。如果说没有什么信心呢，就得不到什么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对上师有信心呢？主要就是说上师的这个加持力啊，完全是靠自己内心当中的信心清净与否。如果信心清净，那加持很清净啊，来得很迅猛。那如果说是一个信心有打折扣、欠缺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真实获得加持。所以说上师的身体呢是上师，或者说我们如果要得到加持的话，也必须要恭敬上师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语为本尊啊，就是说上师的语呢就是本尊。那么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师讲的话啊，如果就是上师讲的这个教言，或者上师给我们我们要修这个修本尊法的时候呢，我们要修啊成就了来源的这样本尊的话，其实呢也是首先呢在上师跟前得灌顶，然后呢就是说是上师跟前得了灌顶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是在上师给我们传这个仪轨，然后上师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念那样念这样一种这个本尊的咒语，应该这样去这个通过念诵嘛啊来就是说成就本尊。其实很多成就本尊的方法，它都是念这个仪轨，首先念仪轨啊，念仪轨之后它的核心就是咒语啊，就是咒语是这样。所以说他是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念很多很多咒语，最后呢逐渐逐渐和本尊相应，他咒语嘛其实就是本尊本身，所以要通过这样咒语和本尊相应之后呢，自然而然就获得成就。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上师的语言，上师的语呢，它就是让我们成就本尊的一种这个这样一个来源。所以说语为本尊，这个是一种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呢，就上师的语言本身就是本尊啊，上师的语言本身就是本尊，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他语言嘛，他就说是这个显现上面的时候呢，上师说这个开玩笑的话，那个开玩笑的话，或者讲法也好，或者怎么样，好像就是说是说了某种语言，但是其实语言的本性啊，它就是这个咒语的本性啊。这个幻网当中也专门有一种密咒品，他也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他的语言的本身就是咒语，而就是说是这个咒语它就是本尊法的核心。咒语是本尊法的核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语为本尊，也可以这样去解读。然后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了知的话，上师的语就是这个咒语。咒语呢其实有些地方我们看的时候，咒语好像就是这个念了咒语之后呢去召唤啊，或者是就是说怎么样祈祷啊，有些咒语的确有这样的。但是真实的这种咒语啊，它这个咒语和本尊本身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比如说嗡班德的沙多哄，嗡班德沙多哄其实这个咒语就是金刚沙多本身。 啊，他就是金刚萨埵。当然我们念我们本尊萨埵洪，我们本尊萨埵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一遍一次一次的和本尊在相应，和金刚萨埵在相应。因为这个金刚萨的咒语本身就，它就代表了金刚萨的本人，就是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它具有一切的功德的，全部还是在咒语当中。所以我们就念的时候，它就念一次就相应一次，念一次就相应一次。它念很多的时候，你自然然后就一直在相应嘛，一直在相应，最后你可以成就它。这样，我们买的班密方式也是这样的，我们红班的国的班密系统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这些咒语呢，都是代表我们所修的这个本尊。它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它的这个本尊的样子，但是有个方便是什么？它就用咒语的方式来体现，用咒语的方式来体现。如果你念咒语，你就可以相应，是这样的。相应之后，慢慢你的得加持，然后你现见或者成为无二无别。其实它都是通过这样方面来讲的。所以说，语为本尊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然后呢，这个意为空行啊。那么空行是什么呢？那字面上就是说空中行走的意思，但是这个空中行走呢，就行于空中呢。这个空呢，就是说是在很多地方解释，当然在讲经上解释的这个空呢，就是大悲和智慧。大悲和智慧其实就是这个里面的空，行就是安住在里面，行于这个大悲空性。就他所有的这样的心啊，他都没有离开过大悲和空性，所以这个叫空行。行呢，就行于这个境界。啊，在这个境界当中，如是安住啊，如是的这个行动是这样，所以说要空行。当然，有些地方空行呢，就说他上次也解释啊，就说是这个女性的啊，女性的福啊，或者说这些女性的成就者，也可以叫空行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啊，金刚亥母啊，就是这个妙音天女啊，众命佛母啊等等，这方面当然我们就说这是空行啊。在很多修行当中呢，这个空行的修法基本都是这些。啊，我们说修空行的时候，金刚亥母，或者就是说是修这个什么，修这样一种这个妙音天女，或者修这样一种这个座明佛母啊，或者修度母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都是属于空行的自信，所以意为空行。上师呢，他的这个内心啊，意呢，他就是安住在大悲和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和这样一种智慧当中，或者说完全这个空性的意思，空性的意思呢，空大悲智慧。其实大悲智慧它体现就是说一切的这个证悟已经完全现前了，完全安住在这个当中，叫空性。所以上师他的这个心呢和这样一种这个诸空行的这个利益无二无别。所以说我们修空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不要就说是这个想到这个空行和上师是分开的啊，这个空行是女的，上师是一个男的，然后这二者之间肯定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这样的，男的女的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这个相啊，是这样的。其他的本性呢，在法性当中是没有什么男女的。你证悟说啊，证悟的是男的本性，这个本性这个实相是女的一个实相证悟了，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就说为了体现某种这样一种根基的修法的缘故，他要这样一种实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既是上师，也是本尊，也是空性。还有这个空性呢嘛，它是就事业的来源。所以说，我们要承办事业。啊，要承办事业的行人怀珠的很多事业啊，等等，他就是说通过空行来进行这个助办的啊，通过空行来成就是殊胜的事业，或者有的时候空行呢它是潜出为缘的啊，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空行潜出为缘，或者说有的时候空行呢它是成就事业护法呢来潜出为缘的说法也有，说有的时候加一个护法啊，上师本尊空行护法，护法呢就是说是潜出为缘，有的时候不加护法的话，空行呢它就是潜出为缘的承办事业啊，从这方面理解，所以上师呢是三根本。啊，上师呢既是加持的来源，他也是显现为本尊息地的来源，他也显现为空行，那就是这个属于事业的来源，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上师本尊空行呢，就是身与意，身与意其实真的来讲，我们好像是三个分开了。其实呢，就是这个是上师的身，这是上师的语，这个是上师的意。所以既然这个是上师的身、上师的语、上师的意，所以说上师本尊空行都是属于上师的一个本体当中，它所包含的。所以说我们讲的时候好像似乎是在讲啊一个上师一个本体空，但其实呢是讲这个三根本是上师就三根本的总集。所以说我们就好好的恭敬啊修法，或者我们叫依止的时候呢也是好好依止上师，然后就修本尊的时候也应该把这个本尊观为上师的幻现啊，上师的幻变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既修了这些三根本呢，也没有离开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执行。这个就是讲上师三根本的总集，也可以说身为化身，语为报身，意为法身，总集三身。那么就是说上师的身呢是化身啊，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上师的手身体的是化身，就好像当年的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它是化身一样。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他的化身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显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跟前，这个就是说是显现为上师的这个身相。啊，这个上师的身相，上师的身相，他是一个，现在是来讲是个年轻的也好，还是说这个中年的也好，还是个老年的也好，是男的也好，是女的也好，是哪个国家的也好，哪个民族也好，反正呢，就是说是他这样，上师现在这个身体呢，他就是这个佛的化身。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化身呢，在讲三身的时候，这个化身只有佛才有。啊，平常我们说哦，这个是谁谁谁的化身呢？这个就是一种宽泛的讲法。那这个如果我们不和报身、法身连在一起说的话，这个是谁谁谁的化身，这个可以啊，这个就是大概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是三身当中的化身的话，只有佛才有 其他的没有，因为他这个化身是和报身和法身是连在一起的，其他的这个菩萨，其他的这些人，他没有报身啊，没有法身，是这样的。所以说真实的这个现前的三身的他只有佛，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身为化身呢，是上师他是佛的化身，是上师是佛的这个变化啊，他这个幻化。所以说前面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在显现上师显现善知识的时候呢，跟随这个不同友情的根基啊，它就显现为大概是三类，是这样的。三类的话，就当然我们从大乘的角度讲是三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上师是显现佛的形象，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三十二相的佛，他也是上师。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一个上师啊，当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没有当时没有这样喊而已。现在我们就说佛陀是不是上师呢？佛陀当年在这个在这些这个舍卫国啊，在其他地方的时候，他就是大众的上师啊，他就是导师嘛，也是上师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上师呢，他是以佛的形象来实现的。那么有的上师呢，他是以菩萨的形象，他就说是显现了菩萨形象，他的功德啊这些和菩萨的这些功德，他的这些方面都是相应的，是这样。他就是以菩萨的形象实现了上师的形象。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尤其是现在啊，百分之就是说是这个百分之百敢满说，反正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上师，他是以凡夫形象示现的，就它显现的是我们一样的这个凡夫的形象，也生病啊，也走路啊，也吃饭、啊、也这样的。所以它的这个它显现的是凡夫的形象，但是它是这个佛的化身，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上师呢，它既可以，它这个上师是以佛的这种十全十美的方式来示现这个上师的形象，就像释迦牟尼佛。有些人以菩萨的形象示现啊，是有些人是以凡夫的形象示现。那么因为现在我们的福报很浅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根本见不到十全十美的这个三十二相显现的这个上师佛陀的形象，也没有见到像菩萨那样，就是说是像功德比较圆满的这样一种形象啊。现在呢，只能够跟随我们自己的根基一乐啊，就在我们面前示现了一个凡夫形象的上师善知识。但虽然示现的是一个凡夫善知识，但是他的内心是安住在佛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所以这个他的身体呢是这个佛啊，身体是化身，是这样的。语为报身啊，他语言就是报身。那么因为就是上次讲解当中讲的这个报身嘛，它是风和语言清净了之后叫报身。那么风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身体的身体里面各自各样的风，然后这个语言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啊，就是后面还要讲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语言它是风脉明点当中的风啊，风呢就是说形成的语言啊，是这样的。然后这样一种这个风的本性或者这个语言清净之后呢，它就是显现为报身的自性，显为报身的自性。这个方面就是讲上次他的所有的一些风和这样一种这个语言都已经清净了，清净之后呢，示现为报身。这方面呢，就是说这样理解的，就比较难理解一点点。那么我们换个方式也许好理解一点，就是这个报身是什么呢？按照一般的一些这个像金钻论啊，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讲法的话，这个所谓的报身啊，也叫实身，就是实物的实。实身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再换个话，就叫受用身。受用身，那么这个受用，这个报就是受用的意思，那么报身就是受用身。那么这个受用身呢，当然有些时候呢，佛陀他自己受用自己的功德，这个叫做自受用；还有一些他受用啊，这个此处我们就从他受用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说受用身让谁受用，受用什么？其实佛陀的报身呢，佛陀的受用身主要是让依地到十地的菩萨受用正法的。佛陀就是报身不间断的给这个一地到十地的菩萨不间断的讲法，因为我们说报身常住嘛，报身常住就是一地到十地的菩萨，他就是说他是不像我们一样，不像凡夫人一样啊，有这些很明显的生老病死没有的，所以说佛陀也是佛陀的报身也是常住的。所以说佛陀的报身他为什么显现，他就不间断的给一地到十地菩萨讲法，根本没有一刹那的中断，没有一刹那的中断，这个是受用身让这些清净的眷属受用正法。啊，这个叫报，报就是受用意识，报身就是受用身。所以他受用身的话，就是说让这样一种这个，让这些这个眷属呢，就是受用正法。就说前面我们讲的食物的食身，食身也是受用啊，就食物嘛，就是说是这个食叫，其实受用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妙法之食啊，是这样的。它并不是吃饭啊，就是说是吃米饭、吃面条这个食，它就这个食呢，就是讲正法，就是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们食用正法的地方，就是报身。来源就是报身，所以说上师的这个语言就报身不间断的讲法，不间断的讲法，从这个方面体现为报身的他这种给清净的劝阻不间断的讲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之性。意为法身，然后就是说上师的意呢就完全安住在这个法身的这个证悟当中啊，所有的降佛的证悟都已经完全的现前了，离开一切细论的个法身的这个证悟已经现前了，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意为法身。所以说上师呢是总集三身啊，总集三身的法报化三身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真实的法身只有佛才有，所以有些时候说法身大士 说菩萨是法身大士， 梵大士其实是从现前的真如啊，现前的这个本性的一分两分乃至于多分，这个时候呢称之为法身大士。真实的法报化身身的法身只有佛才具有的，所以报身也是只有佛才有的，其他的菩萨没有报身。那我们说啊，这个文殊菩萨的报身像，其实文殊菩萨的报身像、观世音菩萨的报身像，其实这个我们说好像菩萨是有报身，其实不是的。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也是佛啊，文殊菩萨早就已经成佛了，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了。所以我们说文殊菩萨的报身像这些都可以这样讲，或者报身的装饰是这样的。所以真实的这个法报化三身只有佛才具有的，一般的人呢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法报化三身。然后呢，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讲到了这个上师是过去诸佛之化身，未来诸佛之源泉，现在诸佛之补处。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说是三世诸佛的本体嘛。啊，我们说第一句话刚刚讲第一句话，上师本是三世诸佛之本体。那么就怎么样体现它是三世诸佛的本体呢？哦，第一个呢，它是过去诸佛的化身。过去诸佛啊，它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它可以说阿弥陀佛的化身。过去诸佛的化身啊，就是现在呢显现为这样一种上师的形象。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阿难莫悲伤，阿难莫哭泣，我为未来世化现善知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调伏诸等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也说以后我会化现为这个善知识的形象来给你们讲法，来调化你们。所以说从这个教旨也可以说呢就是说真正具有法相的上师，他是过去佛的化现啊，过去佛的化现就是过去佛的化身，他是过去佛陀的一个化身，化在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身边。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的福报很差，所以说没办法通过我们的福报来感应一个很圆满的这个佛的身相，所以说就只有相应于我们自己的根性就感召一位这样一种这个善知识的形象，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我们自己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天上的月亮它要显现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水当中，那么如果你没有水那就显现不了。虽然月亮它在天空当中，但是如果你下面根本没有水的话，你显现不了。如果你的水很脏如果你的水很脏的话，你显现的月亮月影可能就很模糊就是说是很模糊就是不是很清晰的。如果你的这个水气很圆满，如果你的水气呢就是里面的水很干净，那么就是说是它显现在这个水气里面的月影它也是非常的清净的非常明显，非常的清净，是这样。如果你有风吹动也不行，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风，而且它的水气很圆满，它的水很清净很干净，中间没有什么遮障，没有云遮障，这些所有条件具足了，显现在这个水气当中的月影那不就是非常明显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时代的这些法器这些有形的法器，就像这个地面上很清净的水一样，他们有这么清净的福报，所以感召了一个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上师，直接跟他们教化，跟他们讲法。那么现在我们的相续比较污浊了，现在我们的相续比较污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水气它也不是那么圆满，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水晶里面的水呢也不是那么清净，所以在我们面前视线的这个月影上师他就说显现上就有某种缺陷，不是说上师本身有缺陷，而是我们自己有缺陷，导致显现在我们相续当中，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上师呢，他不像佛一样是这样一种这个身相一样圆满，然后的这个神通智慧也不是像佛那么显现就这么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意思说就是说他是一个化身，佛陀的化身，他就说是跟随我们的根基。如果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我们要召感一个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如果是只是我们只有这个要求的话，或者佛的悲心只限于给这些圆满根基的人，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遇到佛的化身但是就是因为佛的悲心，还有我们自己也一定的福德，所以在我们面前遇到一个显现为上师，显现为上师之后我们遇到他了对他生信心了，然后在他面前听法了，然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收获了。其实他所讲的法让我们得到收获，佛来了也是这样的佛来了也是讲这些。那我们说佛来不一样佛来了我可能价值更大了，佛来了可能我就得到收获更大，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不一定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说是这个你接受的程度是这样，你的根基是这样的话，即便是佛来亲自调化你，也会有可能像提婆达多一样，也有可能像三星比丘一样，也有可能像这些人一样，他就遇到了佛，他也遇到了佛，也给他教化了，他也听不进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是不是一定我遇到了比我现在的这个师父还要清净圆满的，还要好看的这个是上师我就怎么样的，那也不一定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你有福报遇到佛，但是有没有福报就是说佛讲的东西也能够听进去，佛讲的这些也能够受用，这个还是不确定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心很清净的话，为什么我们就是我们要对上师观，就是说一定要把它就是说是升起强烈的信心，你的信心越强烈就说明你的心越清净，你的心越净虽然你在末法 啊，虽然你现在的末法，但是你的心清净了，也能够感觉佛那么强烈的加持。上师在你面前显现了一个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关键是看我们自己他的对自己的上师的一种这个信心的程度啊。虽然显现的是一个血肉之躯的这个凡夫三智的形象，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把它看成佛去祈祷去观想的话，其实佛的加持照样就是通过上师这儿给你传递出来，你自己仍然可以收得到像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一些上首弟子们得到的加持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说要一生成佛？一生成佛，你不以佛的这种信心来，就是说得到佛的加持，你何谈一生成佛呢？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为什么我说你成就与否啊？关键看你对于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怎么样。上师他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示现在我们面前了，让我们能够祈祷，让我们能够医治的，他直接可能调伏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我执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善知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上师嘛，他显现的时候他也不会跟你天天成天的笑嘻嘻的啊，成天就是说你想什么他就满足什么。这个方面他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只能够增长我们的我执而已，哎，觉得自己了不得了，觉得自己怎么样了。他就是说有些时候上师出世的时候，他就是要有的时候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教研啊，就是说是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后面思维的时候的确非常非常的有道理。他就上师他出现我面前，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折磨你的。折磨你为什么要折磨你啊，并不是说就是他一个很凶暴的折磨你，折磨你的我执。他要让把你的心从轮回的模式调到这个解脱的模式。你现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你完全没办法调伏。所以他就要折磨你，让你难受。难受其实当你难受的时候，你就慢慢就舍弃了轮回当中的很多的思想。轮回当中很多的行为，我执的，相应我执的，相应烦恼的，我们很习惯的，我们觉得很安全的，所有的轮回的这个众生的思想，它全部都要给你扭转过来。当你很难受了，你当然是很难受，因为它告诉你的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就是告诉你这个解脱道的东西。所以说，当你觉得啊自己了不得的时候，它就会来就是说是加持你，有的时候骂，有的时候打，有的时候让你难过啊，有的时候折磨你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想上师对我很好，天天笑嘻嘻的。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你还不是那个法器啊，它都上市的显现上面还不能用真实的调化你让你解脱的方式让你去做。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哎，我和上师的关系好得很怎么样，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就成为一个法器的，这个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并不说这个完全不可能啊。有些上首弟子反正上师对他的很欢喜的，他的根基也很好，反正就是说他方方面面都很好，这个时候上师对他非常好，这个也有。但是我们看看这些真实的这些就是说是上师调化弟子很多公案呢，都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像这样你如果是法器的话，就有很多很多就是说非常规的方式来调化弟子啊，像根本上你就是很难受。刚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习惯了上师这种行为，我习惯了，我觉得可以了，他马上要换一个方式，又让你颠覆你的这种思想，又让你开始怎么样，他就不断的来调伏你的我执，不断的调伏你的一些固有的分别念，是这样。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师好像对我很冷淡呢，有的时候是不是上师对我就是说是这个不高兴啊？有的时候就是也可能他把你当成一个弟子在调化，他觉得你是个法器，他你可以接受正式的调化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直上师的时候，刚开始接触上师的时候，上师都是很笑嘻嘻的啊，天天都是很高兴，看到你很高兴。那个时候你刚刚进来，你还就接受不了那些真实的严格的调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人说当我们就真实决定要一直的时候，他的方法就变了。他就你会觉得哎，怎么好像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是上头对我很冷淡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他就开始慢慢真实的把你作为弟子来摄受了。刚开始的是给你结个缘啊，让你进来啊，他当然就要很就是说很温和了啊，当然就是说很怎么样呢啊，你因为只能接受这个层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这里面的调化，上师在调化弟子的时候啊，他有时真正的就是说是真正你把他当成上师的这个弟子，他调化的方式有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当然，我们是不是100%就是上次对我不高兴，一定是把我当成一个弟子？不一定。为什么？你太差劲了啊！的的确确就是上次讲什么东西你都听不进去，邪见很深重。这个时候呢，你上次就是说对你可能也不会经常性的消息是这样，他可能就对你显现上就是说对你的行为本身不满，他让你知道你是做错了，他会显现很不高兴。所以我们要不要误啊？反正上次这段时间对我都不高兴，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弟子的法器的？这个也不确定的，是这样。像马尔巴调伏米拉日巴那样那种严格的调伏啊，他就是个法器，他知道他受得了，而且这种方式对他是最快的最迅速的，他就用这个方法，最极端的方法。如果不是那么这个最快的，他就用一个稍微温和点的方法。如果还不行的话，他就肯定天天笑嘻嘻的对待你，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你稍微一点点你都接受不了啊，他如果稍微对你不笑一下，你马上就生邪见。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天天对你啊非常非常的高兴，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也想到想要什么东西他也满足你，想什么他也满足，也有可能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调和。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上次他的悲心很圆满，所以说就是说他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的，即便上有的显像几年都不联系不理睬你，但是他的心还是没有舍弃你的，因为在当前这样的阶段，你只适合这种方式，他会观察最好的方式，适合你的方式这样。好，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是过去诸佛的化身，未来诸佛的源泉。为什么是未来诸佛源泉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上师讲法之后呢，我们可以修法。我们修法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未来会成佛。那么未来会成佛的话，我们未来成佛之后，我们就会想，哎，最早的时候是谁让我们发菩提心的？我们就说最早的时候，这位大圆上师让我发菩提心。让我学了一些前行啊，让我学入行论，让我知道菩提心的重要性，让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心。那个时候发心慢慢就是说上师也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加持我，帮助我，扶持我，给我找很多道友，给我就安排一个道场，让我跟好好的学。现在呢，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接受了很多这些真实的大乘的思想，也让我慢慢在学习，在这个修很多法。所以逐渐逐渐我就成熟起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我现在成佛也是因为以前上师这样慈悲的摄受我啊，或者让我皈依，或者给我灌顶，或者引导我，或者怎么怎么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某一位上师，其实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上师啊，会遇到很多上师，但是其实很多上师他们的内部都是一体的，只不过就是说是显现的地方有的道场不一样，有一些传承不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内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会很感恩，所以说上师他是未来祝福我们，未来成佛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源泉，最早的源泉谁让我皈依的啊？是那位上师。谁给我传菩提心啊？是那位上师。谁那么强调菩提心？是那位上师。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是上师，就是未来祝福的源泉。现在祝福的补处呢，就是代表有些时候就是这个补处的意思啊，这个补处难以理解，但有的时候我们说，就好像说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补处，他是第五佛。然后呢，就释迦牟尼佛，他就说是这个入灭之后呢，他这个佛的在娑婆世界调化众生的这个位置，谁来补啊？就是弥勒佛、弥勒菩萨成佛了，他就是第五佛，他就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处，这叫补处。所以说这个补处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世间的叫什么呢？世间叫王储，我们叫王储也可以，或者叫太子啊，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叫法太子嘛。法太子就是说这个王，这个叫王子或者叫王储。这个王储呢，我们就知道，他就是国王死了，就是他来继承王位的，这个叫王储。所以说这个补处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入灭了，那么弥勒佛这个，就是说正规的我们说是这个三十二相成道、八相成道的这样一种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谁来补这个释迦牟尼的佛的处来调化我们？就是上师。所以说上师他是这个上师呢，他是属于释迦牟尼佛现在在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个时代的补处，所以他就说显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讲法，做佛的事业，做佛的事业。佛当年在世的树什么事业，上师在现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就做这个事业，在这个时代调化我们，摄受我们，给我们做这个佛的事业，是这样。给我们讲经说，开始取舍之道，开始殊胜的正法，开始殊胜的菩提心啊，开始殊胜的密乘，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就是补处啊，这个叫法太子或者是叫王处。主要是现在呢，就是说现在诸佛的补处。现在佛是谁？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说所以说上师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佛的补处。佛入灭了，他在这儿，他顶了释迦牟尼的位置，做我们的上师，做我们的上师呢，给我们讲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面前呢，他就是佛啊，他就是现在佛的补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介绍了这个三身啊，过去三身啊，三根本啊，三宝，三世佛的本体都是殊胜的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讲的上师摄受了我们这些甚至贤劫千佛也未曾调化的浊世众生，从慈悲与恩德的方面来讲，上师已胜过了诸佛。那么就是说上师呢已摄受了我们这些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固执的，非常非常就是说是烦恼深重的友情。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友情呢，甚至于这个贤劫千佛也没有调化。那么就是说贤劫千佛没调化，当然上师在讲经当中讲的，当然呢就是说贤劫千佛嘛，现在只出世了十尊佛，还有996尊佛还没有出世。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贤劫千佛呢，就是说过去的四尊佛没有调化我们，现在我们还在流转。未来呢996尊佛也不一定能够调化我们，因为就说是这个如果没有上师的调化的话，就是说未来呢如果没有现在上师让我们发心啊，让我们就学佛，让我们去让自己的心调顺的话，即便是以后还有996尊佛出世，我们也不一定遇得上，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发愿啊，我们根本没有去积累资粮啊，我们怎么可以遇到，我们说无缘无故怎么遇到弥勒佛，无缘无故怎么遇到狮子吼佛等等，这个根本遇不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没不是现在过去的佛没有摄受我们嘛，现在的上师呢就说摄受我们了，如果现在上师没有摄受我们的话，以后的佛也不一定遇得到，也不一定能够成为调化的这个根性，调化的这样的法器，这个也是不一定。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呢，过去的世尊佛已经入灭了，没有调化我们，未来的996尊佛还没有出世，所以他还没也没有调化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也可以说，因为就是说未来佛还没有出世嘛，所以我们还没有成为未来佛的调化，所以也可以说未来佛也没有调化我们，啊，这个也是一个一个这样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衔接千佛呢，其实也是不一定是专门指这个衔接千佛，而可以指未来哦，不是未来的过去的无数佛。我们的过去出世了多少佛了？出世过去出世的佛没办法计算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流转轮回已经。不可思议的劫的这样一种的一个数目，我们六段轮回没有办法计算，就是以前是无始的了，无始以来就这么多佛出世，哪一尊佛真正调化我们？所以这个衔接千佛也，它是一个泛泛的一种，就很多很多的佛的意思，过去的所有的佛都没调化我们，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讲，是这样。所以过去的所有的佛都没调化我们，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上师摄受我们啊，上师在这个浊世当中摄受我们了，摄受我们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让我们来就是说学法，然后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学法的便利。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现在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教法，佛陀的教法啊等等等等，像这样我们觉得是怎么样啊，觉得是自己很了不起，但实际不是这样。上次的悲心啊，还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啊，善巧方便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这么便利的这样条件当中来学习这个正法，所以说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对上师感恩。所以说指数说呢，从就是说前面讲前界千佛，它也许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而已啊，是就过去的佛都没有调化。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呢，过去的佛没调化过吗？是真的没调化过吗？以前没遇到过佛吗？这个也许过去曾经调化过，但是从现阶段来讲现阶段来讲，摄受我们的只有这个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对现阶段来讲也是没有错的。我们就是说，现在我遇到上师，可能是以前积累个善根。那么是不是说现在我们遇到了这个密法啊，或者说有些地方有些教程当中，如果现在遇到大圆满，是因为以前面见过无数佛积累个无数资粮的结果嘛？也是这样说。我们难道不会冲突吗？难道不矛盾吗？这个倒也不会什么矛盾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现阶段在我们面前示现的就是这个上师。对我们来讲呢，像以前的佛没有调化，现在的摄受我们就是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得过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千佛没有调化的这个浊世众生，对，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要就是认清楚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说是一直的上师，就好好的学好好的学，认认真真的就是说是这个配合上师。因为就是说这个嘛，这个上师调化弟子其实是两方面的事情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两方面的事情。上师调化我们说你一定要度化我上师一定要度化我，上师怎么度化你？有的时候我们想上师度化我，就说我啥都不做，我什么都不做，天天吃喝玩乐，然后上师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就是这个怎么样拽到这个世界，我就解脱了。我们想的度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其实的度化并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度化是两方面，上师愿意度化你，还要配合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上师很愿意度化你，比如说我们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唐老人家的手一直伸在我们跟前，这个时候就很非常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到他的刹土去。得了解脱，但是我们就是不把手伸出去，我就不配合你，你怎么样？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救度嘛，度化是两方面的，他愿意救度你，他肯定愿意救度，他悲心那么圆满，他怎么可能不愿意救度你？但关键是你还要去配合他的救度。你掉到水里面了，你说快来救我，快来救我，他把手伸出来了，你抓住我的时候，我就不伸手，你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没办法承办这个所谓的救度，救度是两方面的事情，他愿意救度你，还愿意配合才行。所以怎么配合？上师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去皈依，应该这样去发心，应该修这样修家行，这样闻思，他都是在救度我们。但是我们这个要配合好，那我愿意，我去皈依，我愿意守戒，我愿意发菩提，我愿意去修五家行，我愿意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上师给我们开出来这些方子，我们要去服用才行啊。上师告诉我们的救度方法，我们要去配合才行。就好像阿弥陀佛，他就说，你谁发愿，我就可以接引他，但是我就不发愿，他也接引不了。他就是手已经伸到我跟前了，我就还是救度不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事一定要想，这个是两方面的事情这个不是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说上师很愿意救度，但我们要配合，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那么就说是这个从慈悲与恩德的方面来讲，上师已经胜过了诸佛了。他的慈悲和恩德，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师胜过了诸佛。为什么胜过了诸佛？因为就是说是只是现在这么多的佛，只是上师呢示现在我的面前。 来救度我，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他的慈悲胜过了其他诸佛，他的恩德呢胜过了其他诸佛。但是我们也不要想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师和诸佛是不是就完全分开的了？讲是这样讲的啊，我们就要讲的要对现在的上师生信心，要知道现在的上师对我们恩德很大，他要这样讲。但是从实际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完了，刚刚讲完了上师就是三世诸佛的化身，你现在又说哦，上师的恩德比其他诸佛还要大，那不是分开了吗？不是分开了啊。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讲的是，他是要让我们对现在这个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和我们最有因缘的这么多的佛啊，我们都有信心，但是谁显现在我们面前啊？就是现在这个上师的形象。所以说这个上师是对我们最亲近的，关系最近的，缘分最好的，他显在我们面前。所以说你祈祷他啊，你祈祷他，你就说皈依他，依教奉行啊，这个方面就啊加持就最直接嘛，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并不是说、阿弥陀佛没有悲心啊，或者怎么样，他必定就是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你没办法医治他，也没办法他给你言传身教。像这样的话，你还是要医治这个上师。所以说这个上师他是诸佛的化现，他对我们来讲因缘最近，因缘最近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关系是最近的，因缘最近的，得加持也是最距离最近的，最直接的，最短的一个距离。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现在的上师的医治好啊，对他呢升起佛一样的信心，知道他就是佛，他就是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佛。显现千佛，他就说显现千佛的智慧和悲心就显现为在这个上师的这个相续当中，然后呢在我的面前实现，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这个医治他，他的所有的教言应该依教奉行。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应该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虽然此书说的是就说是这个慈悲恩德胜过诸佛，其实呢这个也是从某个方面这个体现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现在的上师啊，他产生就是说信心啊，产生这个感恩心，从这个方面讲的，说上师已经胜过诸佛。所以说在佛法当中呢也是讲了，上师呢他是这个功德等佛啊，恩德胜佛。功德等佛就他的功德呢和佛一样，他的但是呢恩德呢就是超胜于佛啊，因为必定是从这个直接调化我们给我们讲法的这个侧面来讲，直接摄受我们的侧面来讲，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当然就已经他的恩德方面已经胜过了诸佛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如宋云，上师即佛亦即法，如是上师即身众，一切能作乃上师，师为具德金刚尺。那么就是说这个宋词呢，当然讲就当讲这个是密集金刚当中的一个宋词。那么就是说上师即佛亦即法，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话，上师就是佛，上师就是法，上师就是身，身众就是圣身嘛。一切能作啊，一切的作者，这能作的意思就是作者的意思。我们说能作所作，那么其实这个能作就是作者，一切的作者就是上师。上师是什么的作者呢？上师是一切我们的加持，我们的成就，后面我们的事业的所有的作者就是上师。所以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作者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的加持的来源啊等等，这个作者能做把这个上师啊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医治啊，或者好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心去医治如教奉行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得到一切的悉地，因为所有的作者是在上师，所以我们医治好了，所有的悉地就得到了。一切能做来上师，上师为具德金刚尺，所以上师呢就是具德的金刚尺，金刚尺就是佛就是我们说法身普贤王，报身金刚尺，也就这样讲的。所以金刚尺嘛，它就是这个佛的具德的佛陀的意思，金刚尺就是在密宗当中的佛陀。那么就说是这个金刚尺。那么此处呢，我们也看了上师即佛亦即法，如上师即身众。所以这里面上师即佛亦即法。那一切法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在密宗当中讲呢，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依止上师，好像所有的要依止上师，那么这个一切都是依教奉行，一切都是以上师的教言为准，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说有平常们讲的话，就是说是是依是不依嘛，就依法不依人应该依法不依人，然后呢就是说就是不要依人不依不要依人不依法，这个就是是依是不依。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一切都是这个依止上师的话，会不会就是说佛陀讲了依法不依人呢？他应该依法而不要依人，而上师是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已经违背了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是依是不依的这样一种总原则了呢？这个当然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上师并不是一个人，因为这个地方上师就是法，它的全体就是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认真的一直上师其实也是一直法。为什么呢？因为此处说上师即佛亦即法，他不是离开法之外的单独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好像我们就是一直个人不一直法了，不是这样的。其实上师他就是法他就说他的身体是法，他的语言也是法，他的心也是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语言是法嘛，我们理解他的心是法嘛，就是说证悟灭谛道地的这个自信。然后呢身体呢也是法，言传身教嘛。所以身教的话就是说他实现了这样一种很多的菩萨行很多的慈悲行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在给我们传法 啊，传法。所以说上师本身他就是法的代表，他就是一个法的体现，他就是法的代表。所以说我们一直上师就是一直法，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是这个一直上师一教奉行，它本身也是一种法啊，就是说一直上师本身一教奉行本身就是一种法的体现啊，就是一种法的体现，而不是说依靠它不是一个一直一个人的一个自信，它是这个一教奉行，一直上一教奉行，它就是一个整个法当中的一个修行的方式。就是一指上师就是一个法的一种这个其中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哪里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人不依法呢？它不是一人不依法，它就是依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上师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是一个具有凡夫的人的这样一种事情，他就是个法的代表，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说在此我们所有文法眷属啊，前面呢就是上师这个清净的就给你讲完了，下面再讲这些文法眷属也是清净的，文法眷属也清净的。再者呢，我们所有文法眷属也无不具有本阶如来藏，并且获得了珍宝人生，又幸运的遇到了善知识，而且承蒙他们有方便教言摄受，可以说作为眷属的我们都是未来佛。那么就是说是文法呢也是清净的啊，文法者也是清净的，文法者也清净，我们要观想文法者是清净的，是不是没有根据呢？有根据。为什么有根据呢？那么就是说所有的有情文法的眷属呢，只要具有心识的啊，只要具有心识的，全都是这个本性都具有如来藏啊，都具有本机如来。本机就是说是这个啊，机道果当中的本机嘛，本机就是说现在反正它这个本机是针对于道位，针对于果位啊，说这个本机是叫现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安住的这个叫本机如来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每个众生都具有本机如来藏。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陀在这个了义的第三段法轮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当中呢，讲得很清楚，像如来藏经啊，像这些大涅槃经啊，像这个啊法华经等等，这个里面都讲了众生具有如来藏的一种这个思想。所以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这个是佛的智慧变知之后照见之后呢，在经典当中宣如是宣讲的。所以说呢，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的，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具有如来藏之后呢，又具有了暇满人生，具有珍宝人生。那么为什么要提珍宝人生？因为这个珍宝人生是现前如来藏的最好的载体，最好的载体，最好的这样一种的工具就是珍宝人生。如果你是显现一个显现成一只蚂蚁，你虽然这个蚂蚁你也具有如来藏，但是你这个不是一个法器啊，你没有办法就是在蚂蚁上面去修法，然后加附作，然后怎么样，就是说定磕大头之后，然后就可以积累质量的。这方面蚂蚁它这个载体上面不行的，我蚊子也不行，苍蝇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珍宝人生它是现前本机如来藏的一个最好的一种啊，最好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时候讲到了获得的这个珍宝人生呢，它就是说我们要现前如来藏，要修行正法，它有了一个好的基础了。然后呢，有了珍宝人生之后呢，又幸运的遇到了善知识。那么就是说是幸运的遇到了，幸运遇到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好像在这么多友情当中啊，只是我遇到了好几个单独的友情遇到了，好像是很幸运的。其实这个幸运呢也是说很难得的意思，非常非常难得，应该珍惜。它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真正靠运气得到的。我们说我们几个人运气好啊，今天在哪个地方闲逛的时候遇到上师了，然后见到之后呢就是说是升起了信心，然后他就把我引导进，这个没有这样的偶然的，没有这样的运气好，一定是他的悲心和以前的这样因缘啊，就是说是这个会到之后呢，在这么大的这个世界上，在这样东西就恰恰遇到了啊，或者你恰恰某个朋友介绍你这样的，没有谁幸运的事情，那全都是以前的前因后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遇到了这个善知识，然后遇到善知识之后呢，还啊，我抑制了他，抑制了他最关键的是蒙受他们以方便教言摄受，他有很多方便教言。刚开始你啥都不懂，他就跟你讲一些简单的教言啊，讲简单的教言，然后呢，就是说慢慢慢慢你理解了之后，他就可以逐渐的讲解脱的教言。啊，然后呢，就是说是和这个空性啊，和密乘有关的这些教言，慢慢讲，讲了之后呢，就是逐渐可以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可以说，作为眷属的我们都是未来佛。那么就是说，有遇到了上师的，有正报人生上面遇到上师，可以修法，修法之后呢，通过不断的修，不断的关系，他一定未来一定会成佛的。所以说，作为眷属的我们都是未来佛，他都是未来佛。现在我观想，我们都是佛，那就是这样的，而且相应于实相，啊，它是相应于实相。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现前，但是呢，本性是具有这样佛的自信的。所以很多大德呢，就把这几句话，就说是也有啊，就是归摄的。归摄之后呢，他又说这个，我们讲一下，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说是就是说大德讲所有的众生都会成佛的，那、啊、所有的人、哦、所有的众生都会成佛。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就会想了，所有众生都会成佛，这个不一定嘛，因为现在我们具有这么多的烦恼，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有些人根本不信佛，而且还在诽谤佛，为什么会成佛？第一个根据。啊，就是这里面讲了，一切众生都会成佛的第一个根据就是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 啊，都具有如来藏，这个是第一个根据。那么这个第二个根据呢，是佛陀在《了义经》当中这样如是观照如宣讲的，说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可以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而不是说这个烦恼这个邪见是他的本性啊，这个烦恼刚强难化就是他的本性，这个不是，都是暂时的。所以真实的一切有情的本性就是具有如来藏，所以一切众生必定会成佛，因为具有如来藏的缘故。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么只要我们把这个障碍去掉了就可以成佛。哎，这个时候就来问题来了。那么现在我们没有成佛，我们具有如来藏为什么没有成佛呢？哦，就是因为有障碍，有这样一种课程嘛，有这样一种烦恼业习啊覆盖住了。有些人就想了，那么这个覆盖如来藏的这个业习它是没办法没办法遣除了，这么稳固。而且我们无始以来呢，就熏习我执，它应该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本性了吧？你看熏习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已经变成我们的本性了？或者这样，我这么强烈的贪欲，我这么强烈的嗔恨，我这么强烈的这个愚痴想打瞌睡的心，那这个就是难道可以去除掉吗？这个好像是很困难吧？所以说即便你具有如来藏，也不一定成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障碍难以去除的，很坚固、很稳固的，无始以来已经形成了这个串习了。啊，这个方面我们要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覆盖如来藏的这个课程是可以被清净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可以被清净？因为这个它叫课程。为什么叫课程？真正的课程的本意就是说，可以被去掉的东西叫课程，可以被清净的、可以被分离的叫课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切的我执、一切的烦恼，它都是可以被分离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颠倒的一种，它就是一种这个无明习气，它就是一个颠倒的妄执。为什么叫妄执？它就本来不是，你误认为是，都叫妄执。就好像以前我们经常讲那个就神蛇的比喻啊，神蛇的比喻好像是我觉得是个万能比喻，哪个地方都可以用。那么就是说，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绳子，把这个绳子看成蛇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蛇你能不能把它去掉啊？我们说要现前绳子的本性，这个蛇可以去掉。我们说这个蛇可以去掉，为什么可以去掉？它本来就是你的这个就错误的认知啊，这个就是你的错觉而已。就是你这个认为它是神，你认为它是一条蛇，是你的错觉，它不是本身是一条蛇，它是本身是一条绳子，你错看成了蛇，所以说你错看成了蛇，它就是一个错觉。只要你把这个错觉去掉，错觉能不能去掉呢？错觉当然可以去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错觉本身它是课程，它是可以被分离掉的，它不是本性，它不是稳固的自信。它就是这样，当你的就是说有错误认识的时候，它就显现成一条蛇，然后当你就是说清晰认识了，它就不是蛇了。所以说现在的所有的我们的烦恼执着习气，乃至于我们说我执是一切轮回的根本，这个我执就是本来没有我，你把它看成我，这个就是我执啊。什么叫我执？就是本来是五蕴，你把它看成我了，这个叫我执。说所有的这个烦恼啊，所有的习气啊，都是原这样一种这个本来无我而以为有我。你看，本来无我而以为有我，这个叫是一个典型的错觉啊，这个典型错觉就是这样的。本来万法是空性的，你把它认为是实有的，典型的错觉。所以说我们说是一切是空性的，你无明实执认为它有了，认为它有了啊，有人我了。还是有法我了，你认为这些都是稳固了，这些是属于什么？这个叫人我和法我。人我是什么？人我就是把本来无我认为有我，这个叫人我。法我是什么？本来是空性的，你认为它有，这个叫法我。所以说你看，我们看到是所有的烦恼习气、烦恼障、所知障，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这样一种这个认为有我、认为诸法实有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都是错觉。就像这个蛇的这个错觉一样，都是错觉。错觉的东西它就不是本性，是不是？当你认知到它是没有的时候，这个错觉就可以被遣除掉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些错觉派生出来的、引申出来的所谓的烦恼啊、习气啊，说我的烦恼很重，怎么怎么样，通通可以去除掉，没有一个是稳固的，完全可以这样确定。当我们就是说学了义教，越学越知道为什么要学空性，其实也有这个必要。我们现在的障碍全都是无自性的，全都是假的，就是错觉而已。说错觉的东西，那你要把它去掉就简单了嘛。如果它是本性，这个是一个黑的碳，你要把这个黑的碳把它洗白，那是不行的。它的本性是黑的，但是呢，它不是。它这个黑是你在这个什么，就掉进了这样一种这个墨水里面，把它染成了黑了，或者就是你外面涂了一层这个黑粉而已。哎，这个是你把它洗掉就白了，本来是白的，你把它洗干净，这个很简单，是这样的。所以这盘子，我们说啊，中午吃饭把这个碗很脏。我把它洗了，洗干净。那么如果这盘子本身是脏的，你怎么洗也是洗不掉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盘子脏了， 它的本性是清净的，它这个污染是暂时的，可以分离的，可以分离的叫课程。所以你只要用这些水要把它清掉，它就还原它的本来的清净而已，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障碍这个课程，我们不要担心。现在我们认为我们的烦恼很重，这个只是暂时现象，是这样的，这个绝对不是本性。我们觉得这么长时间了，我串习了我这么长时间，串习了我再长，你这条蛇所谓的蛇在你的门口盘了三天了，它会不会变成真的啊？绝对不可能变成真的，它不会因为说时间长了就变成真的。我说两年前我出门的时候它在这儿，现在两年回来还在这儿，这个蛇变成真的了，这个绝对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它就是假的就是假的，它错觉就是错觉，这样。当你认识了一刹那就消失了，它时间再长一刹那就消失。所以说有个比喻叫千年暗室一灯照破，就是说这个地方一千年这个没有开过灯啊，一千年这个房间都是封闭的。我们说一千年了，这黑暗已经变成了真实的，绝对不可能。它一千年的黑暗一灯就照破了，你只要一开关一刹那，所有的黑暗消除，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障碍也是这样的，当你什么时候认识到了本性了，它就消除掉了。所以说第二个根据，我们一定要我们要讲这些啊，其实要对我们要生信心的啊，我们并不是那么差的，我们并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办法的，绝对有办法。第一个有佛性如来藏，第二个覆盖佛性如来藏的课程是可以被清净的啊，是可以被清净掉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第三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有些人说了啊，这个课程是可以被清净掉，但是方法呢，没有方法，方法是没有的。我们说方法也有啊，佛出世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上师显现我们跟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告诉我们去除课程的方法，上师不断的是个佛陀不断的转身，不断的化现为上师在我们面前，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一切，我们本具如来藏，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课程都是假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方法它就佛陀已经现证了这个方法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虽然是如此，但是呢没有人能够知道去掉课程的方法。我们说佛知道，佛陀知道，佛陀的化身的上师知道，而且呢他显现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了，已经在给我们讲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任何东西，现在我们学到的任何的教法都和这个有关，都和让我们现前佛性，都和我们浅出课程是有关的，只不过这里面有浅有深。你的受众不一样，受众不一样，有的时候跟你讲的浅一点，有的时候你跟你好像跟你讲的深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直接跟你讲密宗啊，也跟你讲空性，跟你讲如来藏，这些东西已经深入到比较高的层次了啊，我们可以接受了，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不能浅出？上师就在我们面前示现，就在跟我们讲这个问题。所以当只有我们一教奉行，这个课程绝对是可，我们这个浅出课程的方法是可以被我们掌握的。而且掌握之后我们可以修行，可以去掉的，这个是。所以说一去掉的课程呢，本来具有佛性，为什么不成佛？一定是可以成佛的。所以说这个三个这个什么很多大的我们在以前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上次跟我们讲的也是这样的三个条件，我们就完全可以确定。第一个，本具有佛性如来藏，绝对会成佛。第二个，课程是可以被遣出掉的。第三个遣出课程的方法我们是可以掌握并且修持的。就为什么不能成佛？一定可以成佛，我们可以成佛。所以对我们能够成佛，能够能产生一个信心。我们就是说有时候遇到障碍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想想这些就可以遣除掉，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对其他众生发菩提心也可以。这个众生很难度这个众生怎么样，你要这个三个东西对他还是适用的，仍然适用的，是这样的。他有佛性如来藏的，他的课程还是假的。教研嘛，反正慢慢引导他对教研升起信心，这个他也是只是哪一天遇到了上师，他的善根成熟遇到上师了，他就可以接受这个，他就可以得到调化。那么我们对发菩提心的时候，有的害怕啊，众生这么多，这么难度，我行不行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了解之后，对我们发菩提心，对坚固我们的菩提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助缘。对我们自己坚持能够修行，能够成佛，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成佛并不是我们本来不是佛，然后我们要千辛万苦的去创造一个佛，这个就是能不能成，这个真的不好讲。即便能成呢，不知道花费多少时间，但是呢就是这个好消息，我们本具佛性，而且课程是假的。所以当你的教研理解的越深，你对这个课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中观的教研，大乘的教研为什么这么殊胜，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课程那个烦恼全都是假的。不像小乘的一些教研，他说这个烦恼这么可怕啊，这个烦恼对你的伤害这么样，这个时间很长，很难去掉，他就把这个烦恼介绍成一个真实的东西。把这个烦恼揭示一个真实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们就这个烦恼很真实，这个烦恼很深，我们自己就有一点就是说是这个怯弱了，到底能不能调伏啊？我们烦恼这么深行不行？但是大乘不是这样的，大乘告诉你这一切烦恼都是假的，如梦如幻的，假的，无自性的，罪性本空，他全都跟你讲，这些课程都不存在。当我们对这个烦恼的认知他越清楚，越知道是假的，那我们潜出起来就更方便，因为本来就是假的嘛。所以说我们安住在罪性本空的时候，一念能够安住，很多劫的罪业一刹那就清净了。 所以了义的教法就是了义教法，真的不是说是这个是什么叫我们这分高低啊，他就是给我们介绍烦恼的时候都是介绍的这么清楚，他就是其实来讲本来就不存在，只不过暂时显现的这个如梦如幻，他就说你知道它是假的，你去除起来就很容易，你如果把它本来是假的你把它固化成真实的，你的心就虚了，哎，这个到底怎么样，你自己的自信心就不够，你自信心不够你也没办法去真正的去到底能不能够对治他自己有一点的困难。所以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修习金刚萨埵的时候，他为什么在四对治当中有一个在一个所依对治当中他有一个空性呢，然后在现行对治当中也有空性，就是说你了知了罪性本空，它本来就是空的，它就对治起来就很容易，就像是镜子上面的这个灰尘星星去抹掉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啊，它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呢你没有认知之前你把它用思想把它固化了，把它固化之后你觉得很难，但其实你如果是通过学习的了义的教法，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了，都是虚幻的如梦如幻之后，你再去安住这个罪性本空去对治，那真正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密乘当中讲的就更清楚啊，因为说我们这很多很多的教法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自己真正学习过这些了义的教法人，他的这个自己决定自己，他对自己能够成佛的信心也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就是说他佛性就本来就是有的，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已经很确定我的房子，当然现在楼房下面就不一定了，就是以前的这个平房啊，你的房子下面三米的地方就是有一大坛黄金，他已经知道了，你就挖就行了，你挖你很确定有啊，你非常确定有，然后你就是挖一厘米下去，你就知道我离这个黄金就近一厘米，我挖一米下去，我反正你的所有的努力，你知道每一份努力都是离这个黄金越来越近，你很确定有，所以说你挖起来肯定不一样了，啊，你不确定这个有东这个地方跑几层，就下面到底有没有啊？我现在去做的有没有？你跑几层可能没有，你换个地方去跑几层，这个方面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大乘的地方了义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如来藏每个众生就本具佛性。你现在花的功夫，你看你花的功夫，你如果越精进，你的方法越正确，你的这样一种万法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见解越深，你修一次，你修一分钟，他就离你的佛性现前就就是说这个就短一分钟，因为你本来是有的，而不是说本来没有，你努力去创造，这个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是说你到底能不能成佛，这个打问号的地方不是打问号，已经确定的有，现在就是障碍，障碍的话本来也是假的，就看你对这个障碍的认知到底是什么样。所以你对这个障碍的认知你很清楚它就是假的，好了，你按住了这么高的见解，那你的修行就快，那么如果你见解没有高那就慢，为什么？你方法是很笨拙的，对比起来你是很笨，你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东西当然就很笨拙，所以说你知道这个佛性本具的，它是一个大空性的，这些理解之后呢再去修行，那就完全完全可以知道自己是就是佛，像这样的话自己对自己能够成佛的信心就是非常非常的充足，是这样。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就知道现在遇到这个委员算什么，现在我修到的是遇到这些分别念啊，遇到别人的障碍啊，遇到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本来就是具有佛性的，障碍都是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会让自己退信心的，这个信心会很稳固，非常稳固，而且对众生的悲心也是会很稳固，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这些，这个众生现在显现这个刚才的话也是暂时的啊，也讲只要他的因缘具足，他也是一样的，和我一样，他能够生信心，他也能修佛法的，他因为本性是佛的缘故，所以他的悲心菩提心也会很稳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了义的教法呢，如果我们有时间有精力一定要学啊，一定要学，有些空性啊如来藏的一些教法一定要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里面其实讲了就是说这些思想呢其实在这了义的教法当中都有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华藏密切把它高度浓缩在这里面了，浓缩这里面我们没有学过了我们打不开啊，浓缩的东西你不用水去化开，你是没办法接受的，是这样，它太浓了，太浓了，我们又没有这样一种基础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边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了之后再来解读这些，把这些相当于密码一样，几个字的密码，你打开之后，哦，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好东西都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就学完之后呢，信心大增了，肯定会信心大增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学习佛法就是现前本来的佛性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一个毫无胜算的东西，我们去拼搏，这个是没啥意义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是完全有胜算的，而且就看你的这个付出，而且看你付出的这个程度是很善巧方便的吗？具有菩提心的、具有空性的去这样一种去做吗？还是说很笨拙的、实有的方面去做？这个话还是不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越往后学呢越了义的教法呢他就讲这个讲的越清楚。然后呢又说所以说可以说作为眷属的我们都是未来佛啊，前面我们就稍微这个地方讲了一些。如二观察序云，众生本为佛，然为客乘者，构进现真佛。众生本来是佛，但是呢被客乘 遮盖了。这个课程前面讲了，可以被去掉的东西叫课程，可以分离的叫课程，比如说镜子上面的灰尘，这个叫课程，衣服上面的灰尘，这个叫课程，这些叫课程，它可以被分离掉的啊，这个叫课程啊，只是被课程遮蔽而已。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词，就是课程遮啊是怎么样，就说是这个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难理解。但是刚刚我们讲了一个叫错觉啊，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且可以比较准确的理解这个所谓的课程到底是什么东西，障碍到底是什么。它就其实就是像把这个绳子看成蛇一样，它是个完全的错觉。所以它是现在是个错觉，我们觉得哇，它这个错觉应该是这个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所有的障碍，其实我们的我执都是一种错觉而已。构进现真佛，那么这个构染清净之后呢，就可以现为真佛啊，就是我们本具这个真佛的自性。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发心，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呢，是行为分二，一所断之行为，二所取之行为。那么行为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应该有的行为，第一个是所断啊不能做的，第二是所取应该做的。那么所取所断的行为分三，一法器之三过，二六垢，三五不耻。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法器之三过。法器之三过就是说我们要成为法器，听法的时候呢，这个身心呢就叫一个法器，因为我们要用这个法器来，那就说这个圣这个妙法的缘故，要装这个妙法，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身心就是法器。所以这个身心的这个法器呢，它有三个过失必须要遣除掉，分三：一耳不住如负气之过，二意不持如漏气之过，三杂烦恼如毒气之过。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三个方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呢是耳不住如负气之过，耳不住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不专心听啊，不专心听这个法音啊，不专心听这个讲法的声音，这个叫耳不住。耳不住就是负气，负气就是说把这个碗呢，碗就是气嘛，把这个碗扣过来啊，把这碗扣过来，你这个时候就负气了，就叫负气。负气的话，你在这个碗底上面再怎么倒水，它一点都进不去的，是这样的。它因为它就是说你的碗是倒过来的，倒过来的话就没办法，就是说装这个水。在闻法的时候，自己的耳识万万不可四处分散，而应当专心致志倾听说法的声音。在听法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自己的耳识呢万万不可四处分散。不可四处分散它有几个理解的，就是说这个从耳不住的角度来讲，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第一个就是说是你好像是专注其他的声音了啊，窗户外面在好像在一个汽车开过来了，然后有什么狗叫啊，或者有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把这个这些耳识分散到其他地方，当然就一心不可二用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听了其他的，你专注其他，你专注不了这个法音了。到底这个法师上是在讲什么不知道，没听到。当然我们听法是为了以后修行的，你听都没听懂啊，你怎么样去遣除怀疑，最后去修呢？所以说这个闻思修啊，它都是为了我们这个闻思修呢，其实都是我们清正法界。那么就是说最后来讲要修行，修行的第一步就是闻听闻，听闻的修行的方法，听闻的修行方法之后呢听懂，然后就思维产生定解，然后第三步呢圆这个定解去观修。所以我们最后修的东西就是现在你听的这个，如果你现在听不懂没听好，那以后怎么修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耳识不能分散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我们听法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呢就是说你虽然好像是没有听外面的东西，但是你胡思乱想的时候，你在专注你脑海当中的这些景象啊，这些脑海里面的声音，相当于法师讲什么你也听不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胡思乱想是也是不行的，要比较专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要瞌睡。瞌睡的当然也不可能就是说听得到嘛。就虽然你这个没有胡思乱想也没有真打你睡着了。那打瞌睡的话就是说一堂课完了之后你开始回向，把这个睡觉的三根回向一切众生成佛，像这样的话当然你啥都听不到，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属于这个耳不住，反正就是说是耳朵没有听到，都叫耳不住，不一定是在里面，这里面只是就不可分散四处分，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就说是这个第一个不要四处分散，第二个不要胡思乱想，第三个呢不要睡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的分散呢，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也不要交头接耳。交头接耳的话第一个呢是这个自己在交头接耳的时候，自己跟旁边的就是说道友在讲话的时候，这个是当然听不到上次讲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讲话的时候不单单是你们两个听不到了，还影响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你们两个在讲话，他的注意力弄过来之后他也没听到，就是。所以说就不单单是你自己就有问题了，你还会影响周围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从有些地方讲过失还比较大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听法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叫闻法的时候的听闻的这个有闻法的方式啊？就是这样，这些都不能做的，这些有要断的，这些是属于不能做的。如果做了之后呢，这就没办法，就说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听闻的效果，因为我们听闻要得到闻所得慧。对吧，闻所生慧它是以后思维的它的这个来源呢，思维我们要思维什么，就是思维的听法的时候得到的这些东西，要把它通过由自己的思维把它就说是这个把它就说是遣除怀疑产生定解的， 这方面都不能做的，所以要应当专心致志倾听说法的声音这个到底上师在讲什么，法师在讲什么，应该好好的听把它听懂。否则就如同在腹口的容器上倾注汁液一样就是说好像是前面我们讲了嘛，就把这个碗扣过来，然后呢上面就倒水一样，尽管身居听法的行列中，但恐怕连一句正法也不会听清。虽然自己坐在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坐得端端正正，有的时候可能东倒西歪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这个脚伸出去又收回来，但是就虽然你的这个身体在这里面，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得不到听法的利益。你说我在这里面有没有有一点利益，反正一句两句连一两个字听到了也算有利益，但是呢就是听法不是为了得到这一点的，你听法是为了以后修行我以后要正确的修行，这个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错了，第二步第三步都会错，第一步做好了在第二步第三步这个就可以就按部就班。所以说恐怕连一句正法也不会听清的，这个主要是听的时候你的耳朵应该专心听它的侧重点是这个。第二呢是意不迟如漏气之故，那么意不迟的就是我的听的时候我的心没有专注你就是说没有去思维，没有去理解这里面到底讲什么，一边听我们要一边去理解，是这样的。虽然听完了没底也不行，如漏气之故。漏气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个瓶子嘛，这个杯子虽然是这个口朝上，但是它是漏的有个小洞或者几个大洞，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断的浇水好像倒是倒进去了，但是它就漏走了，是这样的。所以它也不会停留的，这个水不会在这个杯子里面停留，一停止倒它就漏光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听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边听一边要思维思维的话尽量能够听懂，尽量能够知道这里面到底讲什么，这个是最好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宗喀巴大师在这个宗喀巴大师在广论当中也提到过，他有的时候法会之中，这个法会并不是现在我们说开法会，这个法会法会就是讲法的这个这个场合当中讲法听法的时候，他说法会的当中改变通过听法改变我们的相续的作用很大的有的时候听法的时候他就很直接很直接的这样一种这个很震撼的一种都会在这里面有很多疑惑就在这里面就浅出掉了。所以说这个利益很大，就是在法会当中听闻这个法义的时候，这个方面对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大。所以说为什么要仔细听，然后呢要一边听一边思维，尽量能够理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法，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很震撼，就的确是这样，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在听法的时候就知道了。而且有时候讲法的时候反正就是说讲法者他是凡夫人，但是呢按照上师大人上师的教言，在讲法的时候呢这些十方的诸佛菩萨他会就是说是进入到这个讲法者的身体里面，然后呢像在那加持他，加持他之后讲完之后就好像又离开了，是这样。所以像即便是个凡夫人呢，他讲法的时候他都不一样的平常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一定是讲法的时候有诸佛菩萨在加持，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认真听的话，他当然完完整整的听到得法闻法的功德，然后还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听懂，能够就是说得到很大的加持力，这方面就完全不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就认认真听，要去守持，要听懂。如果对于所听闻的法仅仅限于一知半解或者单单听听以敷衍了事而没有铭记于心，那就会像漏底的容器中注入多少汁液也无法留存一样，不管听到多少法也不会懂得融入相续而生起利益。那么就对于所听闻的法仅限于一知半解，当然这个也是一知半解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理解不了然后我就很懊丧，就说是怎么没听懂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听者他自己的一种根基他的智慧也有差别的，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不能仅限于这半句的意思，就是说明明你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没有去认真去思维，这方面就导致本来可以完全理解的只是就限于这半截的意思，是这样的。或者单单听听听就敷衍了事好像只听一下就可以了，敷衍了事，反正听了也不像去观察，也不像去这个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听闻的时候要该记录就记录当然有些时候有录音嘛，有录音的话有录音，录音的话就是录音，有的时候以前上次也批评录音，为什么批评不音的人呢就是录了之后下来过完全不听磁带以前我们就录音带嘛，录音带好几箱子一个月一盘都没听过，是这样的。他就觉得以后听以后就当我空的时候听，那永远没有以后空的时候。所以当以后这个时间长了磁带都放不出来了他就觉得这个当时录了这些都没有听就很可惜。所以说录音是为了听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上次也不是说录音不好，录音好，但是关键是录完之后要去听听这个才是真正录音它的必要，记笔记也是一样的。但记笔记呢它也是为了当时我们不散乱记笔记，但是记完笔之后是为了我们下面在看的时候这个地方我没听懂，或者说没有懂或者忘掉了，我再看一下笔记一下子就能够回忆起来，这个当然很好。以前我们在听法的时候都是记笔记，最早的时候没有录音机的时候全都是笔记全都是非常快，但是写得太快也认不到了，最后一下课了这个写了什么这个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多的，是这样。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要铭记于心，我们要专业去分析啊。上次讲的法师讲的这个到底什么意思？跟随这个一边看这个文字，一边听这个一边听这个语言，一边去想啊，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像这样的话就能够听懂很多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敷衍了事没有铭记于心的话，那么就好像漏底的容器一样，注入多少汁液也没办法留存一点点。不管听了多少法，也不会懂得融入相续而身体力行，因为它没有留存，没留存就没有办法思考，没办法思考这个法意就没办法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没办法融入相续当中，我们就没办法身体力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能够做到的，都是我们记住的，哎，都是我们做的，都是我们记住的事情。比如说我发菩提心，我要发布听法的发布，一定是我记住了。或者我放生的时候发布，一定是我记住了，我才能去发。如果就是说你没有记住啊，当然你就不会发了。你到底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忘了，是这样的，他当然就不会做。所以身体力行的东西一定是融入相续的，一定记住的。记住的东西一定是就当时我留心的，或者我下来复习的东西。这个方面就一定他有这样。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就要身体力行嘛，身体力行就要内心当中要记住这些法义。记住法，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年龄大了也记不住了，这个不要紧。反正就是我们完全记住是一个不可能，但是尽量的把这些重要的要记住。啊，记不住我们要反复要看，是这样的。第三呢是杂烦恼如毒气之过，那么有些我们听法的是杂了烦恼了，杂了烦恼的话就是说，就好像这个容器呢，虽然它是这个开的啊，它虽然是这个正面朝上啊，就碗口朝上的，虽然它也是没有漏的，但是里面有毒的话，你得加入多少容器啊，加入多少的汁液，那么所有的汁液都变成毒液，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我们在听法过程当中心要清净。其实这个呢，就和我们前面的发心要配合起来。前面的发心配合，因为前面我们已经通过发心来调整自己心了。那么发心听法之前要调整，在听法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不要以烦恼心来听。因为就是说这个烦恼在我们内心当中已经存在了。存在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身心是一个容器。啊，我们要接受正法了。当然这里面呢有这个你的作用，你当时产生了烦恼贪心啊嗔心，这个是当时处在一个烦恼状态。所以说你看正法一进来之后呢，这个正法的甘露进来就和你的烦恼和融在一起了，融在一起就相当于你的碗里面有毒，你的这个汁液一进来和这个毒一融合，你这碗水就成了毒水，就成了毒液了，是这样的。所以你喝下去当然对你的身体有害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内心当中有烦恼，你法进来了和你的这个烦恼融在一起，留在你的相续当中，存在你的习气当中，这个时候就成为一个毒液，就会伤害你的法身慧命，就会对你的这个修行正法有伤害，一种毒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在闻法时，如果自己心存贪图名誉谋求地位等有过患的动机，或者掺杂着贪嗔痴等五毒妄念而听闻，那么所谓的法非但对自心无力，反而会变成非法，如同像有毒的容器中注入上好的汁液一样。那么这些都不太能懂，都很好懂，直觉上很难，就说是比较好懂，但是我们要做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要努力才行。所以说我们听法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太好懂了，但是其实我们恰恰就在听法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胡思乱想过程当中，就会存在这样一种这个思想啊，贪图名誉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贪图名誉啊，我听懂之后以后就可以怎么样，就觉得得到很多人的赞叹啊，或者说就得到一些法师的地位啊，得到一些什么什么地位啊，蒙求地位，这些都是有过患的东西，或者说夹杂这个贪欲心啊，就贪欲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贪心或者有嗔心有愚痴心啊，对吧？听法的时候还在想这个所贪恋的这样一种事物，听法的时候还在想啊，今天这个人对我非常不好，然后在过来的过程当中啊，谁谁谁对我很不好，他一直对这个人处在一种贪，就是嗔欲的这样嗔恚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不去打消这样念头的话，这个时候听多少法都会被你这个嗔心的这个烦恼所染污，是这样的。然后痴心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种愚痴的状态，或者是睡觉啊这些，就会被这些呢，就是说是说。这个染污的，当然就如果是真实的睡觉，他应该是对到前面的耳不住这个方面，他没听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真实的这个他这个鱼翅和睡觉是有关系的嘛。所以这个这方面鱼翅的话，就是说是做其他的解读，或者说是误解这个滥解法义啊，或者里面升起邪见啊，这些方面呢是属于这个不了之而生的事情。所以说贪嗔痴啊，这个是三毒等之当中呢，还有这个嫉妒和傲慢，贪嗔痴嫉妒骄傲，这个是五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升起了嫉妒心啊，或者升起的傲慢心啊，有这样五毒呢忘记了听闻了，所谓的法，那么就听闻的法非但对自己没有什么利益，反而呢就是会变成非法啊，法本身它不会变成非法，但是呢和你的烦恼混杂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变成非法了， 是这样的，如同向有毒的容器中注入上好的汁液，就好像就说是这个容器当中有毒，然后就注入很多的甘露啊，进去之后呢，这个甘露都被染污变成毒液，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服用之后对自己很害的，所以这个香穴当中如果被烦恼染污了这个法呢，对自己没有利益，而且对自己的修行啊会有一些障碍啊，会让自己呢产生一些过患啊。这个方面就说是后面还讲若不如法而行持，正法反正恶趋，这个方面也会讲的。所以我们在听法过程当中，尽量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就知道这个听法是为了解脱的啊，听法不是为了做这个世间的事情，而且我们听法是为了对治贪嗔痴的。所以说就是说听法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夹到贪嗔痴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当然，我们就说是如果是习性，他在听法的时候，如果是不可遏制的产生这个贪嗔痴，马上要认知，马上要对治，尽量的让他的这个影响变得很小很小，这样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听完法之后就要有一种对治心，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苏伦德耶登加日本伦尼尼巴赞南巴谢强杰卡纳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